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确定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客机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自亲俄分离分子控制区。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神色凝重，称客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令人极端愤慨。奥巴马总统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个人或团体与击落客机有关，但他说，乌克兰分离分子得到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指出，这些支持包括重型武器、防空武器和训练。奥巴马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有能力控制乌克兰局势的人，但他尚没有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发挥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指出，如果没有内行的支持，分离分子不可能操控先进的导弹系统。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告诉安理会说，分离分子至少有两枚 SA-11 地对空导弹。他说，他想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导弹。俄罗斯的指责只针对乌克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上说，乌克兰允许客机在交火地区上空飞过。他呼吁进行公正和公开的调查。中东方面，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星期四晚上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约200个恐怖分子目标，其中包括20多条用于潜入以色列以及走私武器的爆炸物的通道。军方说，这次攻势已经铲除了20多名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大量发射火箭弹。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特使利亚德·苏曼尔说，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行，并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普罗索尔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向加沙地区发动进攻，并说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打击哈马斯恐怖势力的能力。他说，哈马斯拒绝了一切可能恢复和平的提议。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六将前往中东地区，试图调解以色列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这名官员没有说潘基文将具体前往哪个地区。尼日利亚居民说，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处村庄，烧毁房屋，射杀平民。丹布阿的村民说，激进分子在星期五黎明时进入村子，杀害了数十人，确切的死亡人数尚不清楚。尼日利亚政府并没有立即证实这次暴力事件。近几周来，丹布阿一直是战场，激进分子把这个村子外面的一个军用基地作为打击目标。当地居民说，政府军最近退出了基地，留下毫无抵抗能力的村民。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权观察说，博科圣地的激进分子今年已经在尼日利亚杀害了2000多平民。该组织还说，激进分子在今年前六个月发动了约100次袭击，包括炸弹袭击市场、妓院、技术院校和两场足球比赛观看的场地。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和国际官员希望每天能够审计1000个投票箱，他们正在清点阿富汗决选的所有800万张选票，以确保投票的合法性。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助理丹尼尔·费尔德曼星期五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自周四审计工作开始之后，已经完成了23000个投票箱中的133个的清点工作。菲尔德曼说，一旦所有国际观察员在喀布尔就位，就能够加速清点工作的进程。除了阿富汗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员，来自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加尼的代表、联合国官员以及媒体都将参与这个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国际社会呼吁对马航坠机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短暂的停火让加沙地带民众稍事喘息，台湾多个支持台独的团体要求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不要冻结台独党纲，美中审计业务跨境监督合作取得进展，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马航客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一架马航客机星期四在东乌克兰上空被炸毁，而不是因事故坠毁。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官员确认该客机被导弹击中，但谁发射了导弹，或者是导弹来自俄罗斯还是来自乌克兰境内，并不确定。美国官员说，这架客机很可能被某人误认是军用运输机而蓄意的攻击。这架班机载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是波音777客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斯尼日内镇附近坠毁。目击者跟记者说，遇难者残缺的肢体和飞机残骸散落在一片烧焦的地段，没有人幸免于难。这架班机的大部分乘客是荷兰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荷兰首相吕特打电话表示慰问，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国际调查不受干扰以及立即进入坠机现场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还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通了电话。纳吉布表示，他不能确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但是飞行员没有发出任何遇难信号。乌克兰指责亲俄分离分子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反叛分子领导人则说是乌克兰战斗机击落了这架客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关于这架载有298名乘客跟机组人员的马来西亚航班在乌克兰坠毁的事件，让国际社会深感震惊，各国领导人纷纷的呼吁要对这个惨案进行彻底的调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荷兰首相吕特打电话表示慰问，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国际调查不受干扰以及立即进入坠机现场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还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通了电话，他不能确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但飞行员没有发出任何遇难信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对马航坠毁客机遇难者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呼吁对客机坠毁进行全面的国际调查。潘基文说，
我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一起密切跟踪事件的有关报告，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而透明的国际调查。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说，乌克兰届时将提供俄罗斯反叛武装卷入这一坠机事件的证据。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赖星期四说，如果这架飞机真的是被击落的，这就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他说，马来西亚欢迎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指责乌克兰对东部反叛武装发动攻势的同时，也称这一事件是一起悲剧。普京说，
我们代表俄罗斯政府对遇难者家属和乘客国家的政府表示哀悼。
普京星期五跟荷兰首相马克·吕特通电话，呼吁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说，这坠机事件凸显了尽快找到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方案的必要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著名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采访时说，他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有能力将这架飞机击落。他说，
飞机显然是被地对空导弹击中的，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民航飞机是很大的目标，在进入乌克兰领空时会飞得很高，击落这样的飞机需要事先有些计划安排的。
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已经表示，他们的航班将避开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边界地区。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伊朗跟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延长谈判的期限，继续为达成伊朗核项目协议而努力。虽然说谈判代表们没有设定达成协议的日期，不过呢，延长有关于伊朗核谈判的这个协议的谈判时间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这次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试图打破核谈判僵局。虽然他还没能和伊朗外长达成最后的协议，但谈判似乎取得了某些进展。一天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对目前谈判能继续进行感到满意。
根据克里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团队的消息，很明显我们在几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前景明朗。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也在维也纳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我们希望能在7月20日最后限期迫近时继续努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或是看到了延长谈判的可行性，也不是说如果我们无法实施延长谈判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两国领导人都强调，有七国参加的多边谈判将继续进行，但目前还未做出延长谈判的决定。但分析人士受到鼓舞，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斯帕特里克表示，
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外交努力还在继续。如果谈判破裂，我们回到最初的状态，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菲斯帕特里克说，谈判一旦破裂，伊朗会继续进行铀浓缩，达到能制造原子弹的阶段。尽管德黑兰表示他不想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将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有关军事行动的讨论又会启动。相反，如果达成短期限制协议，伊朗将来就可以继续发展其民用核项目，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以立即解除。
如果谈判代表们以此作为最终目标，达成短期的妥协方案似乎是解决之道。
当代表们本星期举行谈判时，他们就离心机的数量和年数问题反复交涉。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阿里维兹表示，重要问题不止于此。
这从来不是物理学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各方如此缺乏互信，显然需要时间寻找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也能实施的解决方案。
冷战时期的军事谈判中有一句箴言是，要信任但是要核查。维也纳谈判也将这一理念推进了一步，不要信任，但是也要取得进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巴以之间的交火令人担忧。星期五，以色列士兵在坦克、飞机跟军舰的掩护之下，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势。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看来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以色列军方星期五凌晨说，一名以色列军人在星期四晚间的行动中阵亡。自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以来，这是以军首次有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没有说明这名军人阵亡的具体情况。巴勒斯坦官员说，星期五至少有11名加沙居民被打死。巴勒斯坦在以色列11天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6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重申以色列有权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进行自卫。但是克里在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对隧道采取精准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说，总理指示攻击行动在周四晚上开始，目标是摧毁加沙通往以色列的恐怖分子通道。一份声明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给以色列人民带来和平，并且打击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分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平民伤亡。那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双方的这个短暂停火呢结束了，双方再度开始了武力的对峙，那么加沙地带的平民百姓也就继续的遭受战火的蹂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塞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星期四，在大约5个小时的暂时停火期间，加沙地带的生活多少恢复了正常。巴勒斯坦人走出家门，上街买东西，到银行办事儿。不过呢，短暂的停火结束之后，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再度飞向以色列南部， 而乙方也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轰炸。加沙居民希望巴以双方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达成全面停火，埃及正在为此而努力。街头小贩古哈尔说，由于人们都不敢出门买东西了，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说，
我希望停火，那样人们就可以又到市场上来购物了，生活也会基本上恢复正常。
加沙地带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边界哨卡使得各种物资都难以进入，食品、水泥、汽油还有其他的基本物资的价格都大幅上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0多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丧生，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受伤的人则多达1500人以上。这也使得加沙地带本来就有限的医疗设施更为紧缺了。在位于中心地带的阿尔什法医院，医护人员不得不24小时不停地料理伤员。吉尔伯特是来自挪威的志愿医护人员，他说，医护人员尽力而为，但是整个医院需要彻底的改造，需要更好的药品供应渠道。他说，
这儿什么都缺，药品器材什么都缺，这些呼吸机还算是新的，楼上那些好像是80年代的。
以色列允许一些医疗器材进入加沙，而国际组织说加沙地带的基本物资都已经快没了。在双方彻底停火之前，巴以边界两边的民众恐怕日子都不会好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斯洛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方面，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星期五表示，为制定针对中国的共同立场，马尼拉计划在即将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召集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领土争议的这个文莱、马来西亚、越南等主权伸索国参加一次会议。罗萨里奥说，这次会议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不过呢，有关召开这一次四国会议的协调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报道说，罗萨里奥是在会晤泰国代理外长之后做出上述表示的。在此之前，菲律宾外长已经在本月初先后前往印尼、文莱、越南等国进行协调，寻求对举行这一次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会议的支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日本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批评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是危险的行动。这个新版的白皮书还特别强调，过去26年里面，中国的国防费用增加了大约40倍。对中国军事动向，白皮书提出了相当大的警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日本主要媒体披露的日本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显示，针对中国去年11月划设涵盖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上空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白皮书指称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引发不测事态是极其危险的行为。白皮书还就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动向指出，中国基于有悖国际法秩序的单方面主张，试图依靠实力改变现状，应该说这是一种高压姿态。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国防费在过去26年里约增40倍，对中国表示出极大的警惕。白皮书还针对朝鲜以及乌克兰局势作出分析。白皮书指出，朝鲜如果误判核开发对美国构成战略性威慑，今后或将增加军事挑衅。另外，白皮书认为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的行为是强行改变现状，影响亚洲地区的全球性问题。白皮书认为日本面临的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并且提及县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自1976年起每年由防卫省汇总并对外发行。今年的白皮书预定8月上旬在内阁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于众。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在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议题。中国星期二夜间宣布要把引起国际争端的南中国海钻井平台提前一个月从西沙群岛，也就是帕拉塞尔群岛有争议的海域撤离。尽管中国说钻井平台离开跟外部因素没有关系，这是属于提前完成钻探作业，不过呢，还是引发了外界各种揣测，更有很多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网民质疑，说是北京迫于美国的压力退让的结果。不过呢，有南中国海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这样的举措有利于缓和南中国海对立局势，其实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调整，是一种改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5月2日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有争议海域展开钻探作业后，引发邻国越南的反弹。越南政府声称，这个造价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是在越南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与大陆架范围内，而中国则反驳钻探作业海域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在中越隔空交火之际，双方的大批船只在钻探作业海域发生冲撞冲突，随后越南的反华情绪日益高涨。5月13日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尤其是越南南部平阳省更演变为反华暴动，波及数以百计的台资与外资厂商，损失惨重。中国高调宣示南中国海主权，不仅导致与越南的关系急剧恶化，也促成越南、菲律宾与日本加强合作，联手应对中国的事态，更引发近年希望通过亚洲再平衡战略稳定亚太局势的美国的严重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5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防务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批评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宣示主权，危及区域稳定与和平。而7月10日结束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取得多项成果，但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没有共识。美国随即由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在11日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首次提出冻结挑衅行动的三项建议，呼吁争端各方停止夺取岛礁与设立新前哨站，停止在岛礁进行建设及停止在争议地区针对他方经济活动的单边行动。福克斯还强调，中国的挑衅和单边行动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法产生怀疑。而此前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赞成通过412号决议，直接要求中国从南中国海撤离钻井平台及护航船只，让南中国海恢复原状。决议还支持美国政府以外交手段处理亚太区域航海自由和领土纷争的政策，谴责任何以威胁、武力以及利用军机或民航机妨碍国际空域飞行自由等意图改变现状、动摇亚太区域稳定的行动，呼吁中国克制执行去年11月底单方面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令外界关注的是，在美国提出这些建议不到一周，而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4日电话交谈之后一天，中国有关方面就宣布海洋石油981完成任务，撤离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中海油服5月底曾说，这个平台计划施工作业总周期为100天，到8月中旬完成作业。中国媒体报道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为遭受台风 等恶劣海况及天气影响进展顺利，按计划取全取准了相关地质数据资料，并在分析和评估所取得的地质资料基础上研究制定下步工作方案。不过，中国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触动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情绪的网民的神经，他们大吐口水，称中国政府屈服了美国和越南的压力。中国毛左大将张洪良甚至评论说，中国居然执行美国参议院412号决议，将海洋981号钻井平台从南海撤回到海南，历史指针仿佛拨回到了1840年，甚至还不如1840年。1840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至少还是中外双方共同签署的，而这次美国宣布把中国南海割让为国际水域，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张洪良还说，此举在行动上等于承认了美国割让中国南海的要求，承认了南海不再是中国领海，而是国际水域。中国再次重复了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悲剧，开始被西方国家割让领土和主权。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副执行长、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近年专注南中国海问题的研究。陈一新教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简单地用是否屈服美国压力来评判此事，因为中国需要从整个外交战略格局考虑问题。他说，
不能说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上，虽然呢，中国应该也有权利呢派遣钻油平台勘探石油甚至钻井啊，但是呢，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强烈的反弹呢，中国大陆呢显然是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扩大。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不敢说是一定会永久性的撤离，但至少呢，中国大陆显然是想息事宁人，不想再跟美国长期对抗。习近平最近也说，他们在电话中也说过，美中假如破裂的话呢，对世界谁都没好处啊。
作为台湾总统马英九重要智囊的陈一新教授表示，中国政府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应当是为了争取更大格局的战略机遇期，而以退为进，而不是四处出击，因此值得肯定。他说，
中国大陆这样考量也不是错误，因为呢，中国要抓紧的是战略机遇期，而不是这边跟人家打个仗战争，那边跟另外一个国家冲突一下，那这样中国大陆就会把战略机遇期给打破打坏掉了。所以中国这样做呢，也许看起来有点像是软弱，但实际上呢，对中国的长期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国家利益来讲呢，更重要，值得肯定的做法，表示中国呢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威胁别的国家，对地区呢造成不稳定。
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专家郑海林教授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决定撤离钻井平台应该与美国的压力有关，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改进，一种改变战略思路的体现。他说，
可能中国会考虑其他一种思路啊，就是不要跟菲律宾、越南呢短兵相接、硬碰硬的。我认为中国是一种转进、改变思路的一种体现。以前那种思维可能中国认为不是很可取，用以前那种思路会给人家感觉到好像有意的把问题矛盾激化，所以我认为它可能是以退为进呐、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比较多。
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客座教授的郑海林还表示，中国撤离平台的客观效果是将缓和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助于中国从一个大国的格局来处理未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说，
这应该是缓和一下局势，因为他以前那种短兵相接的并不可取，给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太强势，效果不好，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利益，意义也不是很大，觉得效果不是很大。我觉得中国应该改变的思路，你是一个大国嘛，应该有一个大的格局啊。像美国也是啊，他是大国，放的话的很狠，格局也很大，给人家的感觉是好像他好正面。
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权威机构中国南海研究所的林永新博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海油服决定撤离钻井平台一个考虑自然天气因素，即南海进入台风多发期，顾及到人员和设备安全。二是根据钻井程序，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对地质资料和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林永新博士表示，撤离平台的时间点有巧合，但不是所谓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他说，
这个肯定不是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只是任务方面的安排。当然了，这个行动上面呢，我想它的效应方面呢，我对于缓和局面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林永新博士认为，由于钻井平台的作业已经显示有油气的存在，未来他会回到那个地方去继续作业，因为这个是中国已经有十年基础的一个作业领域，不会因为所谓的压力而导致他的方案停下来，因为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中国方面称，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至156海里。十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有关海域进行勘探活动，包括地震勘探及井场调查作业等。此次981平台钻探作业是勘探进程的例行延续，完全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而越南则坚称，那里属于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关的钻井平台作业完完全全就是违法，并表示越南希望通过友好谈判来解决其东海，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海的争议。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三表示，中国今后应避免将任何钻井平台迁往其水域进行作业。在解决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上，美国强调遵循国际法及通过多边国际谈判，而中国则注重历史依据与双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希望跟中国大陆进行交流，那么有人就提出要冻结台独党纲，但是呢，台湾多个支持台独的团体日前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呼吁民进党不要冻结台独党纲。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社、台湾北社、南社、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如果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人民就要冻结民进党。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将于7月20号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中评委陈昭南等党代表提案要求在会中讨论冻结台独党纲，并得到前立委郭正亮的支持。台湾社社长张延宪表示，台独是选举票房毒药的说法不是事实，因为多次选举的结果证明反而是有助于胜选，民进党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选举输赢的真正原因。
2004年阿扁总统的竞选连任，在2002年他主张一台一中一边一国，而且在2003年推动证明制宪运动，到2004年手牵手赴台湾，在228那一天呢，结果呢他连任成功了。
张延宪还指出，有人认为主张台独无法和中国打交道，可是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是靠实力，如果台湾人坚守国家主权，到中国的时候反而会受到尊敬，如果一昧的亲中反而会被对方看不起。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陈南天表示，民进党以台湾为主体，国民党以中国为主体，如果民进党拿掉台独党纲的话，将变得和国民党没有差别。
在过去几年，大家有一个迷失在，就是说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错的迷思，刚好给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他统治的正当性。
陈南天还说，台湾已经有80%的人支持独立，不希望看到民进党国民党化或是台湾香港化。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表示，民进党过去的每一位总统参选人都没有谈到要建立台湾共和国，显示台独党纲已经形同具文。事实上，冻结台独是为了民进党好，因为台独议题已经造成蔡英文竞选总统的困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表示，党纲是党内的重要文件，任何党纲的修正都需要党内建立共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还指出，目前民进党已经有台湾前途决议文，这就是对党纲的最佳诠释，也是民进党现在的政策和共识。1991年，民进党通过的党纲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是否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是关键。他将提案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重申，中国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立场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同时也不会有任何的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超级台风威马逊的消息。在菲律宾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猛烈风暴，在中国南部登陆前成为超级台风。中国气象部门官员说，台风威马逊将于星期五下午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登陆。威马逊风力高达每小时180公里。中国官员说，这将是40年来侵袭海南岛的最大风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在台风到来之前，海南岛已经疏散了26000多人。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预计台风将给中国南部带来狂风巨浪和暴雨。几天来，中国南部已经有数十人死于洪水。威马逊的意思是雷神，这场台风本星期侵袭菲律宾北部地区，造成至少40人死亡。菲律宾首都跟周边地区的数百万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恢复供电，在很多地区倾倒的电线杆还有树木阻碍了铁路运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四，也就是7月17号，法轮功人士聚集在美国的国会山前抗议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法轮功的一位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呢是把法轮功推上了国际社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前的大草坪上，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信徒聚集在这里抗议15年来中国政府的打压迫害。1999年7月22号，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取缔法轮功。15年来，法轮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美国国会有许多议员经常为法轮功发声。民主党众议员佩恩是集会上发表讲话的议员之一，他说，非洲裔美国人也曾经为争取公平正义而奋斗。
我更能够理解无法自由和平地表达信仰意味着什么。法轮功又没有宣扬暴力，对社会没有造成危害，应该允许他们和平地修炼，这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
法轮功的义务发言人张尔平告诉美国之音，
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把法轮功推到国际社会上。
在法轮功信徒中，我们看到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任职的张义杰，从1994年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被取缔以后，他受到各种迫害，被开除公职。
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经历了7年的残酷迫害。在这7年的过程中，由于我建修大法，被中共抓捕了7次，被劳教了2年多。
2006年，他越境逃到泰国，通过避难来到美国。来自纽约的医生麦考尔修炼法轮功14年。
Basically, it's helped me be healthy.
法轮功有助于我的健康，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过去快乐多了。
15年后，法轮功仍然被取缔。不过，中国政府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法轮功的打压不再公开化。法轮功义务发言人张尔平说：“中国媒体也不再大张旗鼓地报道法轮功，
因为国际社会对这种迫害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一种行径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现在不断地在进入国际社会，那他这种人权记录是不可接受。”
法轮功人士在国会前集会以后举行了游行，当天晚上还举行了烛光纪念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另外一则跟国会有关的消息。美国国会有一名资深议员本星期在院会发言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吁中国取消对西藏的旅行限制。那么另外呢，不久前在美国国会也有一项相关的法案提出来，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法案目前进展如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皮茨本星期二利用全体院会发言时间说，中国声称没有限制到西藏旅行，但实际上实行严格的限制。
It is tim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ves.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不仅允许美国人，也允许世界各地的宗教朝圣者到西藏旅行。
皮茨议员说，他很高兴成为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的共同发起人。麦戈文议员在6月份推出了这项议案。麦戈文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要让那些制定政策的中国官员承担后果。
我们的法案是要告诉那些地区与这项政策有直接关联的中国官员，美国也不允许你们来。
今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不久以后议员们就要到各自的选区去竞选。这项法案在今年剩下的几个月成为法律的机会有多大？麦戈文议员说，法案得到了两党许多议员的支持。
这是一个可行的、合理的方案。我们非常希望法案能在今年通过。如果今年不行，我们期待明年初。
麦戈文议员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认为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都缺乏新意。
我们提出抱怨，举行象征性的会面，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了。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些人交谈过，他们赞成我们的提议。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接受我们的提议。另外，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告诉人们我们关心人权，关心外交对等。另外，我们告诉中国官员，你们必须言行一致。他们公开说西藏有旅行自由，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这项西藏旅行对等法已经提交给相关委员会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收听的是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进行的美国之音广播。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则非常特别的法庭的诉讼案件。美国有一个联邦上诉法庭裁定说，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并购以兴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权利。那么当然，这个计划这个判决本身呢，现在还停留在法律的技术层面，政府还是可以上诉的。那么对于这个收购计划本身也没有涉及。不过呢，提出诉讼的罗尔斯公司则表示，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胜利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胜利。可以明显看出，司法对行政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都可以被法律干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 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庭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三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0。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一位负责人说，美中两国监管者就会计审计业务的跨境监管合作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国监管部门可以首次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的会计审计业务实施检查。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有关于这篇报道做了详细的介绍。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多蒂本星期表示，美中两国的监管机构就美国监管部门检查中国公司会计审计业务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最早将于年内首次进行此类检查。多蒂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两国监管部门尚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在刚刚举行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谈中，双方就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多蒂说，美中双方将于近期继续拟定跨境监管合作的细节，并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敲定相关的协议。
It's a huge breakthrough.
如果美国监管者可以深入幕后核查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审计业务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突破，这也将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步骤。
China is going to further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多年来，美国监管部门一直试图取得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实施监管的权利，但是中国始终以主权为理由拒绝美方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在2009年颁布的规定中指出，中资公司的会计记录依照中国法律可能属于国家机密。今年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由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业务部门拒绝向其提供客户的审计工作底稿，因此下令暂停这些公司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此案目前仍在上诉之中。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多蒂说，近期中资公司赴美上市的数量出现反弹，因此为双方监管部门尽快解决跨境监管问题增加了紧迫性。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中国监管部门尚未就这条消息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几则国际要闻。朝鲜跟韩国本星期就朝鲜参加亚运会的谈判破裂之后，朝鲜威胁说要撤出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朝鲜官方朝中社说，星期四双方在边界板门店谈判的时候，韩国提出了一系列荒诞的要求。朝中社说，韩国抱怨平壤向亚运会派遣的运动员太多，韩国还试图限制朝鲜在亚运会上展示的国旗的尺寸。韩国官员星期五否认提出过这些要求，说韩国只是想更多了解朝鲜代表团的具体人数。南北韩有关于亚运会的会谈原本预计重点是要讨论朝鲜代表团的后勤问题，不过有报道说双方就由谁来支付朝鲜代表团的费用问题上存在分歧。传统上朝鲜代表团的费用都是由韩国承担，不过韩国官员表示希望朝鲜最终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承担本国代表团的费用。平壤之前宣布将派遣150名运动员和一个啦啦队出席今年9月底10月初在韩国仁川市举行的亚运会。假如朝鲜代表团跟啦啦队能够成行的话，这将是朝鲜啦啦队9年来首次出席在韩国举行的运动会。身穿民族服装的朝鲜啦啦队在韩国很有人气。意大利海军一天来拦截了从北非乘船渡过地中海的至少1400名难民，这些难民寻求在欧洲避难，目前难民人数正在增多。意大利海军今年已经营救了6万难民，大大超过去年全年的42000难民，大部分的难民船来自利比亚城市迪里波里，而难民则来自厄立特里亚等北非热点地区以及发生冲突的中东地区，例如叙利亚。联合国目前正在调查厄立特里亚的侵犯人权行为。意大利估计到今年年底抵达意大利海岸的北非难民将超过10万人。星期五是纳尔逊·曼德拉日，自从这位南非领导人去年12月去世以来，这是首次纪念纳尔逊·曼德拉日。曼德拉终年95岁， 2009年11月，联合国宣布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号定为纳尔逊曼德拉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逢曼德拉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志愿做67分钟慈善工作，每一分钟代表曼德拉为平等而奋斗的一年。南非总统祖马号召南非公民今年要以清扫周围环境的方式来纪念曼德拉。他说，曼德拉教导南非人要共同建设美丽的国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确定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客机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自亲俄分离分子控制区。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神色凝重，称客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令人极端愤慨。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个人或团体与击落客机有关，但他说，乌克兰分离分子得到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指出，这些支持包括重型武器、防空武器和训练。奥巴马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有能力控制乌克兰局势的人，但他尚没有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发挥影响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指出，如果没有内行的支持，分离分子不可能操控先进的导弹系统。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告诉安理会说，分离分子至少有2枚 SA-11 地对空导弹。他说，他想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导弹。俄罗斯的指责只针对乌克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上说，乌克兰允许客机在交火地区上空飞过。他呼吁进行公正和公开的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东乌克兰必须立即实现停火，以便对马航客机坠毁进行可信的国际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说，任何人都不可以篡改证据，调查人员需要能够进入飞机失事现场。奥巴马说，在东乌有许多错误的信息，坠机应该集中每个人的注意力。他说，不可以把时间用在宣传或耍手段上。美国正从联邦调查局派出调查员和专家前往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说，迄今已经发生至少170具尸体，但是对于任何一次飞机失事调查都至关重要的黑匣子仍下落不明。一些报道说，亲俄分离分子已经给莫斯科送去了一个盒子。其他报道称，反叛分子和村民在坠机现场走来走去，破坏了证据，可能不利于调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说，持枪人员不允许他们进入事发现场。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 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星期四晚上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约200个恐怖分子目标，其中包括20多条用于潜于以色列以及走私武器和爆炸物的地道。军方说，这次攻势已经铲除了20多名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大量发射火箭弹。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特使曼苏尔说，以色列正在犯下战争罪行，并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普罗索尔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向加沙地区发动进攻，并说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打击哈马斯恐怖势力的能力。另一方面，外交人员说，伊朗和6个大国同意把核谈判的时间延长4个月，以便同伊朗达成协议，新的期限是11月24日。本星期天，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即将失效。根据这项协议，伊朗限制铀浓缩活动以换取放松的国际制裁。自从2月份以来，伊朗一直在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官员就长期的核协议进行谈判。好，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cnn.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